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翰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深思苦难，我是张翰仁老师。在生死苦难这六堂课中间，我们会讨论一些跟苦难有关的问题。首先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张翰仁，我现在在台北信友堂牧会。之所以会来这边讨论苦难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这个议题。我博士论文是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写的，那我博士的内容是跟哲学神学比较有关系，比较技术性的问题，主要是在回应无神论者把苦难还有邪恶当作一个证据用来反对上帝的存在。所以在论文里面我处理了很多跟苦难有关的问题，但比较是理性上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苦难问题有很多的层次，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回应。为什么我会对苦难这个题目有兴趣呢？那是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的芝加哥三一福音神学院读神学硕士的时候，我本来想要研究三一论，但是我想后来是上帝给我开了另一条路，让我去思想说我真正想要研究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我本来想要在三一福音神学院申请博士班做三一论的神学研究，但是上帝没有开路，所以我申请了两次，学校都没有接受我的申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最想要研究什么题目。我就想到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疑惑，就是跟苦难有关的问题。我还记得我在14岁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妈妈就哭着从厨房里面走出来，她就跟我说爷爷过世了，他发生车祸，然后就在那场车祸里面过世了。那后来在我高一的时候，我的外公也同样因为车祸而离世。所以从小的时候，虽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我就发现人生并不是像我原本所想的一样都是那么快乐美满，而是会有灾难还有苦难的存在。后来我上大一的时候，就在冬天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我国高中最好的朋友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另外一个朋友出事了。原来他那时候他读中央大学，那他因为每周都要回麻豆工作，所以他就会回去补习班教学生数学还有一些课业。可是有一天他骑车的时候不小心发生擦撞，结果同样也发生意外就过世了。所以我发现在我成长的历程过程中，我一些很亲近的家人还有朋友都是遭逢意外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那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但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人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也开始对这个题目有一些研究。因此在三一福音神学院读神学硕士的时候，在申请博士班一开始被拒绝之后，我就开始想，我应该要真的做自己最有热情然后最想要知道最想研究的题目。所以我就决定研究苦难的问题。这个苦难的问题并不只是回应哲学家的挑战而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问题。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我要把这篇论文献给我三个朋友。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在我大一的时候因为车祸过世的朋友，他叫严立宇，他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另一个朋友是我想要献给当时候在嘉义传爱进信会聚会认识的一个姐妹，她是我高中的学妹，她也是后来才信主的。那我们就在中正大学的传爱进信会认识，她的过程很特别。他在16岁读高一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得到骨癌，后来经历一段很艰辛的抗癌过程后，他以为癌症已经被控制住了， 啊，而且在那个过程中后来来到教会信主，可是很不幸的后来癌症依旧复发，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是我想要献把论文献的其中一个对象之一。那第三个对象是我太太的弟弟，他也是在21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小舅子身体非常健康，可是他21岁在军中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脏有问题，他就在睡梦中离世了，非常让大家非常惊讶还有难过。我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常常觉得非常困难，但是我想到这三位朋友，他们我想要把书献给他们，所以这三位朋友常常成为我的力量还有帮助。有时候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把论文完成，但后来写一写快写完的时候，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在2021年的8月还是9月，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大学室友，他也在COVID 期间因为 COVID 的关系而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我其实蛮难过的，我就想说我的论文也要献给他才行，就没想到就在撰写的过程中又多了一个好朋友离开这个世界。那这四个好朋友我很想要纪念他们，所以我想要提到他们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我的高中同学国中同学严立宇，第二个是我的学妹邱逸文，再来是我的小舅子许志威，最后是我的大学同学施孟伟。因此苦难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思索也在研究的题目。今天我们要先来看到苦难的定义还有类别。我给出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关于苦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验，但是简短的定义就是在我们的身心灵还有关系等各个不同的层面带来痛苦的事件，而这个事件是我们不想经历的事件。我们可能会在身体上生病，让我们觉得很痛苦还有衰落，也有可能在心灵上有情绪的问题，或有一些心理的问题，也有可能在灵性上觉得好像被上帝离弃了，或上帝都不垂听我的祷告，或者是在关系上跟人或跟神有一些冲突或局域。而我们的人是一个全方位各个层次会互相影响的人，所以当我们在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层面遭受苦难的时候，其实在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方面。我们身体的苦难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还有灵性还有关系，我们其他方面的苦难也同样的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或各个方面。而苦难它有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从它造成的原因来分类。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道德上的苦难 Moral evil，这表示说这个苦难是人为造成的，是人因为故意还有过失而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苦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因为人的关系而出现而发生。像是有时候我们看新闻会看到有些人在路上看人不顺眼，他就故意去攻击一个人，这就是因为人的故意而发生的苦难。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悲剧，有人在装窗型冷气，结果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施工的过程还有相关的安全规范，那个冷气就掉下来了，砸死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施工的人的过失所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道德上的苦难。跟道德上的苦难相比的另外一个叫做自然上的苦难 Natural evil，这表示这个苦难会发生完全是超乎人所掌握的，它可能是大自然所造成的，有可能是我超乎越我们的人的知识还有能力所可以掌握，所以它就发生。像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地震的原因不是人可以控制的，而我们也不知道要把建筑物盖到多强才能够抵御这么强大的地震，所以921大地震这个灾难之中有很多的苦难是完全是意外人无法掌握的。 当然在这个灾难里面有一些可能是人为的，像是建商他就盖了一些豆腐屋，没有把房子盖好，所以才会在一些地震的状况下可能震度没有那么大他就倒了。但是基本上来说，在地震里面有很多的苦难是人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自然的苦难 Natural Evil。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苦难的类型。第一个，有一些苦难它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的，它我们把它称为有理由的苦难。这些苦难可能包括我们平常在管教小孩写作业，大家都知道写作业是很痛苦的，所以很多小孩他们都不想写作业，包括我的女儿还有儿子一样，每次都要花费很大的心力跟他们在那边拉扯，然后威逼利诱他们才肯写作业，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讲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痛苦可以帮助他们成长，他们可以在学习写作业的过程中学习怎么样有耐心克服困难，而且写作业可以帮助他们在知识还有能力上成长。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要过头，像之前有一个很红的事件叫做以马内利兄妹，那个妈妈就非常的夸张，从早上五点多把小孩叫起来开始写作业上课，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上床睡觉。这个到底是不是有理由苦难，可能就值得商榷。那个妈妈可能觉得这些痛苦可以帮助她的小孩成为更好的人，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啊，这个小孩都没有童年，而且他们的心灵可能会有一些受创或怎么样，可能会对他们带来的负面的坏处会大过于正面的好处。这些带来更大的好处或有理由苦难，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可以常常看到，除了像刚才小孩写作业以外，我们有时候在电影上也会看到，像是之前有一部老片叫做《世界末日》，那部片是说有一个大陨石它要撞到地球了，然后布鲁斯威利他就带了他的团队要上那个陨石上，要用核弹把那个陨石炸掉。这个故事最后结尾应该不算爆雷，因为是老电影的，所以很多人都有看过，就是布鲁斯威利呢他就在陨石上引爆了核弹，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他的女儿女婿还有地球人。这个是所谓可以带来更大好处的苦难。相较于这种类型的苦难，有一些苦难看起来似乎是不能带来更大的好处的，似乎是无端的、无故的，我们不能了解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种苦难，为什么上帝要容许这种苦难出现，因为这些苦难看起来只是纯粹折磨人，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好处。像我看到我的奶奶现在年纪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已经94、95岁，那她现在的身心状况非常的差，她严重的失智，没办法自己进食，我就看到衰老还有死亡是如何折磨一个人，她在那个过程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这个极大的痛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这种苦难看起来好像是无端的，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好处的苦难。最后我们也可以从当事人的责任分类来看苦难。一个苦难可能是无辜的，也就是说看起来是那个当事人他不应该承受苦难，罪与罚并不相等。像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读到的约伯就是这样子，我们看约伯记，约伯为什么会遭受财产上的损失、家人的死亡还有身体上的病痛？其实整本约伯记到最后都没有说为什么上帝要让约伯遭受这些苦难，而我们从约伯记来看好像也觉得这些都是约伯不应得的，他并没有在什么事情上特别得罪上帝导致他必须要承受这样的苦难，这是无辜的苦难。而有一些苦难是自找的，有缘故的，是当事人他好像是自作自受或他种下那个原因。例如说我之前在一个机构认识一个弟兄，他正在戒烟，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是会吸入很多粉尘的工作， 所以在那个工作环境下，他的肺本来就会非常不好了，可是偏偏他又有烟瘾，所以他一天要抽两包烟。在那种状况下，他后来得了肺病，得了肺病以后，医生告诉他说不要再抽烟了，工作的时候要做好相关的防护，但是他仍然不听，他继续的抽烟，抽到最后他有一颗肺完全的废掉，另一颗肺只剩一半的功能，也就是说他几乎快把自己抽死了。他这个苦难某种程度相当大的程度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那我们介绍到苦难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们要明白，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苦难，有可能是当事人制造的，有可能是其他人造成的，有可能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有可能是不能的。深陷在苦难中的那一个人，无论那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那个人其实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力量医治好拯救的。我们并不会说因为那个苦难是他制造的，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吸烟吸很多的弟兄，所以他在经历那个苦难的时候就不需要上帝的医治好拯救，我们就不需要去陪伴他。我想厘清这些不同类型的苦难，只是要帮助我们明白说苦难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源头，而在理性的层次上，在从事讨论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类型的苦难而对我们的信仰造成不同的冲击，而在牧养的层次上，也会因为苦难的来源和类型不同，我们在实际上要怎样陪伴帮助那个人来到神面前获得力量，也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前面的讨论帮助我们厘清这些类型，那之后我们在讨论其他的主题跟苦难相关的主题的时候，也会提到刚才所提到这些不同类型的苦难，那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苦难造成的问题。苦难造成的问题是很多不同层次的，首先它可能会在实际上引发在身心灵受苦的后果。苦难会让人在身体还有心灵上压垮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教会可能会常常听到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都会想说啊，只要经历苦难，在苦难之后啊，我们一定可以成长。但我们要很小心，并不是每一个苦难都一定会让人成长。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状况，有些人就在苦难里面被苦难碾压，被苦难击打，他就因此而远离神，或者是一蹶不振。我在一本书里面就读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对美国的父母亲，他们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相差好几岁，这两个孩子一开始都很健康，但是有一天他们的长子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是罕见疾病的症状，他们就很担心，而且去带他做各种治疗，可是都没有用。后来那个长子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有了长子的经验，所以他们在照顾这个比长子小好几岁的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小心，他们极尽所能的要给他一个健康避免那个疾病的环境。而且一开始事情好像很顺利，这个第二个孩子一开始好像也都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的成长，可是就在到了他的哥哥发病的那个年纪之后，这个第二个孩子他却也开始发现那一些症状。这对父母他们非常的崩溃，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本来是一对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聚会很稳定，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而且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老大的离世他们还能够承受，但是连老二都因为同样的疾病而离开，他们的信心还有生活就崩溃了。他们不只是因为这样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上帝，他的丈夫陷入了酗酒的问题，夫妻关系因为这样子而破裂，最后离婚了。可以说这两个基督徒，这对夫妻，他们本来美好的生活跟上帝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都因为这两个孩子的苦难而被击毁了，而被压碎了。他们 的人生过得非常痛苦，他们离开了上帝，夫妻关系破裂，工作也受到影响，也染上了成瘾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很注意的说，苦难并不是都是化妆的祝福。对某些人来说，苦难是一个很具体真实的威胁，苦难可能会让他们离开上帝，可能会毁了他们整个人生。当然也许在他们人生的最后，甚至是在永生里面，他们会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遭受这些苦难，他们会得到安慰。但是不是每一个这样的例子都是如此，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面对受苦的弟兄姐妹或朋友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跟他们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受这个苦对你是非常好的。如同我们刚才讲到的，有一些苦难是我们一眼很快就可以明白是可以对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好处的，可是有一些苦难是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它发生，好像有些苦难就是只是纯粹让人受苦而已。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他会使用这个苦难来实行他的旨意，也许会在之后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发挥他的作用。但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不要很直接轻率的对受苦的人这样说，因为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非常大的伤害，甚至会成为他们更大的重担。他们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信心不够，灵性不成熟，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的痛苦，才会在苦难中质疑上帝，站立不住。因此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可以一开始就跟他说这是化妆的祝福。我们在面对实际上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有智慧。苦难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在教牧上，在实际的陪伴上，我们要非常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的谨慎，不能轻率的给出一个答案，或者就告诉他们说你就是要这样做。苦难除了会在实际上造成冲击还有问题以外，它在理性上也会对信仰造成冲击。我前面有提到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是在回应无神论者使用苦难来论证上帝不存在的论证的这个问题。苦难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问题，无神论者或者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常常会提出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苦难存在，或至少不应该有哪些类型的苦难的存在。无神论的哲学家可以把苦难的存在打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论证，来试图说服还没有认识上帝人，或甚至说服基督徒说，你看，因为有这些苦难的存在，所以上帝不存在。最经典的苦难的反对上帝存在的苦难的论证，就是所谓的逻辑论证。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的苦难存在才对。因为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上帝知道哪里、哪个时刻会发生什么苦难，而且他知道怎样预防、防止这个苦难。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完全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些苦难。而上帝如果是全善的，是慈爱的，他也有意愿防止这些苦难。毕竟如果上帝爱他的受造物，爱他所创造的人的话，他应该不忍看他们受苦才对。就像是慈爱的父母通常都会不希望他的小孩遭受这些巨大的苦难才对。因此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他有能力、有意愿，他也有相关的知识，知道怎么可以阻止苦难还有邪恶的发生。所以如果上帝存在的话，这个世界上照理来说不应该有任何的苦难存在才对。这是所谓的反对上帝存在的恶的逻辑论证。这个论证在20世纪之前非常的流行，但后来有一个基督徒哲学家，他叫做Elman Plantinga 普兰汀格， 普兰丁格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强的论证去反驳逻辑论证，所以这个论证现在在哲学界比较没有那么流行了，大家比较转而讨论证据式的论证。那至于普兰丁格他怎样回应这些论证，我们在之后的课程会讨论。另外一个是证据式的论证，证据式的论证不像逻辑式的论证说只要上帝存在，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存在任何的邪恶还有苦难。这个论证比较弱，但是也很难回答。这个论证是说，哦，对对对，上帝的确他可以容许苦难存在，但是上帝他只会容许那一些可以带来更大好处的苦难存在。然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许多苦难似乎都是毫无理由的，像是我刚才讲到人因衰老而承受那种痛苦，我们不知道那究竟可以对当事人带来什么样更大的好处更大的帮助，我们不知道。那这种证据式的论证也是很强，基督徒必须要去回应说，诶，上帝为什么要容许那些看似无辜的苦难发生？可能必须要指出上帝容许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提出神义论，或者是用某一些方式来把他这个论证化解掉。虽然不直接提出上帝的容许的原因，但是会用一些方式把这个论证给化解掉。这个是在理性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之后也会有讨论。那我们刚才就看到说，苦难的问题有理性上的问题，有实践上的问题，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理性上有一定的答案，一定的装备，也许可以帮助某一些人在实际上受苦的时候面对，但这都不是一定的。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帮助，有些人可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去回答这些问题，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回应。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实践上我们遇到有人受苦的时候就很直接跟他说，诶，那个根据那个恶的问题的那些论证我们可以有什么怎么样的回应，自由论证的回应啊，怀疑神论的回应啊。这在某一些场合对受苦的人直接讲这种理性的讨论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我们还是有智慧。在现代这个时代，苦难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困惑。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爱丁堡大学读神学博士，他在大学生里面有担任助教。他跟我说，对他们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对信仰很常见的一个疑问的质疑，就是苦难的问题。他们很想要知道，基督教如何回应全能慈爱还有全知的上帝为什么会容许那么多的苦难发生这个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我们看到苦难有不同的类型，我们看到苦难会在不同的层次造成不同的问题。那之后在剩下五堂课我们会慢慢的讨论相关的议题。谢谢大家，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万国敬。